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COVID-19 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因应春节返国潮，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15号起祭出检疫措施升级规定，要求入境者以防疫旅馆、集中检疫所作为主要检疫场所，并且释出了1500间集中检疫所房间供入境旅客预订使用。指挥中心今天表示，因为近期航班变动大，昨天有12个人受到影响，无法在下机之后马上获得安排，但这几天预定使用集中检疫所的232人最后都有顺利入住。指挥中心今天也强调，有8种情况可以不受一人一室或至多一名照顾者的居家检疫限制。记者陈国伟报道。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释出的1500间集中检疫所房间，在1月13号晚上10点就订购一空。指挥中心发言人庄仁祥表示，当中有232人计划在12号到15号入境使用集中检疫所，又以15号占122人最多，都已经依指定场所顺利入住。庄仁祥强调，集中检疫所的房间足够，预订者只要获得订房代码都可以入住，不受原申请时间限制，一定会分派房间，但如果有航班变化、提前入境等情况，请及早拨打1922提供跟动资料，以供相关人员协助调整，才不会有滞留机场的情况发生。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资讯组副组长庞一鸣也提醒，不要到飞机滑行或抵达机场的时候才输入航班等资讯，这样相关人员会很慢才拿到资料。
如果您是比较近的航班，中国沿岸的一些机场起飞的话，我们都会建议在24小时到48小时间，您就上系统登录这些资料，那上面会有航班资料，航班资料我们会自动勾机，说这个航班是在哪一个机场来下飞机，那这个资料我们就会事先来取得，做比较完善的安排。
针对一人一室的居家检疫措施，指挥中心16号也说明，如果要和一起入境的居家检疫同住者是属于未满20岁、65岁以上、身心障碍、身心失能、重大伤病、生活无法自理、怀孕29周以上或其他经地方政府评估同意等8种情形，可洽居家检疫地点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居家检疫及居家隔离关怀服务中心同意后，弹性准许在家中同住，不受一人一室或至多一名照顾者的限制。另外，如果父母及幼童是同天同班机同出发地入境的居家检疫对象，也可以事先向地方报备，经同意后可共同居住，不需专用房间及卫浴。但如果没有事先获得同意，则由地方政府视情节轻重依法处理。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国伟台北采访报道。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天公布，台湾新增7例武汉肺炎 COVID-19 境外移入确定病例，分别是从菲律宾、印尼、美国、俄罗斯和南非入境，目前累计850名确诊病例。另外，台湾北部有医院发生院内感染，指挥中心先前已经框列筛检468人，都是阴性，这两天再扩大采检452名院内同科系以及曾经短暂接触的医疗照护相关人员。指挥中心发言人庄仁祥今天下午表示，所有人都已经采检完毕，整体检验结果预计今天晚上出炉，将统一在明天的记者会公布。此外，在日本方面，日本的 COVID-19 疫情也很严峻。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东京奥运有可能成为二次大战后第一个被迫取消举办的奥运大会。日本媒体也报道，日本政府和执政党内部对冬奥举办抱持悲观的看法的人越来越多。从日本境内确认首名染疫人士以来，到本月15号届满一周年，不仅看不到疫情平息的迹象，甚至二度发布中央层级紧急事态宣言，这也让延期到今年夏天登场的东京奥运和帕运前景难料。纽约时报指出，日本、美国和欧洲主要国家疫情持续扩大，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也开始出现可能无法举办安全奥运的声音，并且提到奥委会资深官员庞德曾经说，无法确保冬奥能够举办。就算以目前冬奥举办计划，大约10000名参赛的选手等人的行动也将会严格受限，受邀采访的各国记者可能会被禁止在东京都内自由行动。此外，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日 日本东京临县埼玉县的户田中央综合医院发生了 COVID-19 群聚感染。截至14号，已知住院的病人和职员共310人确诊，其中31人死亡。埼玉县政府对于发生院内感染一事，正在调查感染扩大的原因。继续让焦点转回台湾。身兼民进党主席的蔡英文总统今天下午出席民进党青年部举办的国务卿行动计划成果发表及受证。他期许民进党的地方党部主委能有半数以上都是40岁以下的年轻人，冲破地方党部的传统性，让地方党部也呈现不一样的样貌。记者欧阳梦平报道。
为了培养党内新血，民进党青年部规划国务卿行动计划，训练青年干部至各县市蹲点进行组织工作。身兼民进党主席的蔡英文总统16号下午出席成果发表并亲自受证。总统在致辞时表示，政治是生活的一部分，政治工作则是一份滴水穿石，需要同时具备热情与耐心的工作。民进党一代代年轻人都是一路参与，熬出对民主政治的深刻信念与坚持。总统表示，他有个梦想，就是希望民进党地方党部的主委半数以上是三四十岁的年轻人，让民进党的地方党部也呈现不同的样貌。他说，
那地方党部老实讲充满了比较多的民进党的传统性，所以我也希望能够冲破这个传统性，让年轻人去抢占我们的地方党部。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真正从地方开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
此外，总统也交付青年干部们三个任务，首先是要培养具体而为的洞察力，不论关心什么议题都要钻研深究，随时思考辩证。第二是保持开放的心胸，多交朋友。他认为无论是维持同温层的组织联系，或是勇于突破异温层，都是未来青年组织的重要能量。最后，总统指出，国际情势不断变动，台湾社会也持续变迁，他希望青年们能够不断吸收新知，并培养纵观全局的眼界，才能掌握世界的脉动。总统表示，民进党的年轻人有个传统，就是没大没小。民进党并未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定义年轻人，而是由每个世代的年轻人定义民进党。他希望大家持续提出问题，也试图持续解决问题，民进党就会继续进步，台湾民主也会继续进步。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欧阳梦平在台北采访报道。
在外电消息方面，印尼苏拉威西岛数号发生瑞士规模 6.2 强震。法新社报道，救难人员今天努力搜寻被埋在瓦砾堆下的生还者，同时随着救援展开，也发现更多罹难者的遗体，已知45人丧生，820人受伤。救难人员连夜进行搜索和救援工作，他们从震央所在地马杰内镇倒塌的建筑物的断垣残壁之下拉出了数十具遗体。马杰内镇位于西苏拉威省，人口约11万，该地一家医院和一家购物中心在强震中被夷为平地。一起强烈余震于今天早晨再次撼动受灾地区，导致数人于马杰内镇的南部丧生。载着食物和其他紧急物资的飞机和小船已经相继抵达灾区，而上千名无家可归的地震灾民涌向临时收容所，其中许多只是帐篷覆盖的篷布所覆盖的帐篷，而印尼气象局已经向居民示警，未来可能还会有余震发生。美国组织香港民主委员会透露，香港一群民主抗争者本周抵达美国寻求庇护。港媒表示，这次抵达美国的抗争者总共有5人。香港民主委员会总监朱慕明在官方网站发出新闻稿指出，在本周香港民主委员会迎接了一群年轻的香港抗争者，他们在经历艰苦而危险的寻求自由之旅之后到达了美国。新闻稿表示，这些抗争者都在30岁以下，参加了香港仍在进行的民主抗争活动，面临与抗争活动有关的逮捕和指控，并于去年7月乘船逃离香港。委员会会协助他们在美国寻求庇护和展开新生活。一般相信，这些人应该是前年香港反送中运动的支持者。而香港民主委员会称，自称是华府无党派的非营利组织，致力维护香港的基本自由、法治和自治。以上央广主播台，谢谢收听。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